主日经文，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儿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蛇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章16至25节。
今天的讲道题目是“顺服圣灵，不顺服情欲的生活”。讲员是宋旭春牧师。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大概将近半年时间第一次回到教会的会堂里面来讲道啊。感谢神啊。我们看见整个疫情呢，也逐渐在一个控制的过程里面。那我们教会也在思考着下一步，我们需要逐步的开始恢复在我们会堂里面的聚会啊。那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经文是在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的5章16节到第25节。这段经文其实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家特别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22到23节讲到圣灵的果子啊，那我们就常常会思想说，我们的生命中间要怎么样接触这些圣灵的果子？那但是我们首先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到底上帝赐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其实今天这个社会呢，就是我们的资讯非常的发达，可能你今天在比如说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旅行，你很难去感受到那种啊。文化上的差异啊，因为我们今天通行世界的比如说英文是大多数的一个通行的语言，我们发现中文也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啊。你到各个国家你都会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到中国人即使是好像中国人并不是很多的地方，它也有像中餐啊，还有各种各样中国人和喜欢的这些传统的一些东西都会出现啊。那今天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交流啊，它是非常的就是频繁，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忘记了，其实在很多的文化和文化之间，在很多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某些差异的啊。大家可能非常难以想象啊，在几十年前，我那时候刚来到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那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啊，算是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啊。那我有时候跟他聊起来，就是聊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那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知道说马来西亚是英国的以前的殖民地啊，那所以他的很多的做法是跟英国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那个开车呢，他们一定是要靠左边的，我们的开车是靠右边的啊。那这个弟兄呢，他就是说，他就分享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他要去习惯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定，也就是他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他买了车的时候，当他上路开车，他常常不自不觉的就会跑到左边去啊。那当然很幸运，可能他没有被警察抓到，但是他自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过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当他来到这个新的国家的时候，他发现说他需要去适应啊这个新的变化啊。所以当我们转换一种生活环境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必须去重新去适应这个生活环境，因为这个生活环境它的很多的要求，甚至有些比如我刚刚提到的一些法律法规可能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一家人那个时候从08年呢，从加拿大就是我们拿到身份以后就回到上海去， 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的大儿子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啊，他可能完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回到中国，他从来没有去过那样的环境。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第一次我带他去坐上海的地铁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整个孩子好像的那种表情是一种非常震惊，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第一次看到说，哇，原来地铁站里面有那么多人。他在加拿大可能一直长到他那时候是2006年出生，大概也有2、3岁，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啊，在地铁里面那么多的人在那里拥挤的等车，然后就是他的那种震惊的那种表情，我到今天还有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会当我们换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大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需要去重新去调整自己，重新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然而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那个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巨大，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其实是被上帝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翻转啊，甚至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度。我得这样讲，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并不熟悉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法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侍奉啊，很多上帝国度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相当陌生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的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重新去面对，去学习的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谈到说，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刚才的这段经文第16节一开始呢，他就告诉加拉太人，他说他谈到基督徒生活的特征的时候，他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好，所以圣灵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加拉太书的整个的背景啊。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个书信啊？那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保罗发现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开始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恩召所传的这个福音，去传别的福音。好，那保罗认为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特地写了这件书信去警告那些人。啊，那些人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们去重新把旧约的律法抓来啊，然后认为说，除了信耶稣之外，我们还必须去守一些律法，守一些规条，守割礼，守安息日，守各种各样的规条，我们才可以称义，才可以得救。所以呢，保罗就在指责加拉太人，他们的这句话是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3节，他说，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你们还想要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发现说，保罗在整个的这个书信的，其实你要去看他贯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反复的强调说，你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的，你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们是一定是圣灵在你们身上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们内心完全的被改变了，你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去。好，所以圣灵入门这件事情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前提。好，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我们今天要来谈啊，我们要来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说我们要顺服神啊，我们要过一个那个和罪征战的这个生活，这个前提都在你有没有圣灵啊？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已经开始的那个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过程叫做重生啊？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说，哎，那我并没有那种强烈的经历说那个好像圣灵在我身上有这个重生的工作。的确是如此，就是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在信仰的经历中间，我们可能没有像保罗那样的经历啊。我们知道保罗的经历是很戏剧化的。他有一天正在大马色的路上，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突然之间天上就是有一个大光照着他，然后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然后亲自对他说话，然后他在那一刻人生就被彻底翻转了，然后来跟随神。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见证，就是在一些基督徒里面，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好像特别巨大的改变，特别戏剧化的改变。但是大多数人其实我们经历的可能都不是这样的一种过程。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我们生命中间没有这种戏剧化的变化，我们仍然经历了圣灵重生的工作。啊，就像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他讲到，他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讲这句话其实一方面是告诉这个当时向他求问的尼哥底母，他说圣灵的作为是有的时候是你可以看见他外在的表现，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做的，甚至是什么时候做的，甚至是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点怎么做的，你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在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重生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不见得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一刻上帝做了这个重生的工作，或者是在某个地点，或者在某种方式。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特别强调这个觉知啊，就是说我当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拉他一定要做一个觉知祷告，我认为这个事好像就是他就已经得救了，或者他的救恩就已经好像有确据了。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啊。从新约圣经从一开始到从耶稣传福音一直到使徒，从来都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重生得救一定是从圣灵入门的，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就是圣灵重生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对我们是很关键的。你今天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今天来到教会里面，你说我要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我要来遵循上帝的话语，如果说你都没有一个圣灵重生的一个经历在前面，那么你今天谈没有什么，没办法谈。所以当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他跟这些信徒讲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活，而不要顺着肉体的情欲的时候，这句话其实对于没有重生的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里面没有圣灵所赐给你的那个新的生命。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发现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是不是有这种圣灵已经重生的这样的一种征兆呢？当然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你们也读圣经，或者是你们也听了很多很多的讲道，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心是一个儿女的心啊，也就是罗马书在第八章里面曾讲到的一个观念，就是圣灵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观念呢，它不是一个感觉上的哦，感觉上我好像跟上帝是，我是跟他很亲啊，也不是一种头脑上的一种知识，说我来说服自己啊，既然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那我就是称上帝为我的父啊，嘴上说了他是我的父就行了，这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也不是上一个你的感觉上的，而是一种真实的一种和上帝的生命的连接，而这种连接中间就反映出你对上帝是不是真的一种。有一种依赖，有一种依靠。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啊。当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我们跟家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亲切感和一种依赖感。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和上帝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天然的对上帝的一种信任，天然的对上帝的一种依赖？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当一个人里面被圣灵重生的时候，他会非常鲜明的去表明他跟上帝是站在一边的，也就是说他对所有罪的事情他是不能够容忍的，他对圣洁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他知道这是罪，他一定会毅然决然的会离弃这个罪，他绝对不会说啊、哦，没关系，我让我的这个罪没有关系，上帝不会计较的，上帝不会好像这么严肃的对待我里面这个问题的，我们一定不会的。当你里面被重生的时候，你一定是对罪会有非常非常绝对的态度，就像耶稣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他的眼睛让他跌倒，他就把眼睛弯出来丢掉，一个手和脚如果是让他跌倒，他会把手和脚都砍掉，他对罪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决绝的态度。当然耶稣是用个比喻，他不是说鼓励人啊，一个罪人真的去做这样自残自己肢体的事情，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去告诉你说你对罪必须有这样一个决绝的态度。那这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重生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愿意为耶稣受苦，你会发现说当耶稣说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话是特别突兀的不可思议的，这耶稣你提的要求太过分了吧， 啊，就像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呼召他们说，那他们还跟耶稣来讲价钱，说，哎，耶稣啊，我可以跟随你，但是我先把我自己的，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可以跟随你，我先把我家里的事情什么处理了，我再来跟随你。我们如果是带着条件来跟随耶稣，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来愿意为神受苦，为神，为这个信仰付代价的心，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我们的重生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生命中间。好，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就一定是要重生，从圣灵入门的。好，既然从圣灵入门，好，我们就不能够靠律法来成全。所谓的律法成全，就是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了门，我们就不要指望着说我们能够靠着守律法守规条去取得上帝的更多的欢心，或者是靠着守律法守规条使我们这个救恩会比较有保障。当然在这主要是加勒太人当时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会回到律法里面去，他们会又重新去想律法。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觉得不可理解了，那加勒太人他们明明是这个福音的真理对他们那么清楚，为什么他们又想着回去又去守旧约的安息日，去守那些规条呢？其实这其实牵涉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就是基督徒在过圣洁生活的时候，你们的确会遇到很大的挑战。也就是你们会发现说，你们在很多的这个上帝的美善的要求的上面，你会发现说你们守不住，而且与此相反，你可能会活出很多的你认为你不喜欢的一些罪恶的一种生活。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人的确是会有一种试探，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守不住，怎么办呢？是不是能够增加一点规条，增加一点规定，来约束一下我？我们可能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对不对？但是过去在从古至今，一两千年我们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就是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他立了很多的要求。啊，你今天来到教会，你的比如说一两百年前说，这个女士必须要穿裙子，男人必须要穿长裤。好，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啊，当然我们知道真的是特定的一些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一些要求，但是我们不知不觉会把这些要求变成是一种律法，变成是说我只有这样做我才可以去讨上帝的喜悦。所以这是我们实际要面临的问题，就是的确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守上帝的这个美善的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发现是我们守不住。所以加勒太人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试探，他们想说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多增加一点规定，我加个安息日，加个割礼，再加个什么，是不是这样就比较安全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救恩就有保障了？保罗说不是的，他说你既然靠着圣灵入了门，你就不要再回去再去守律法，你当顺着圣灵而行。他给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你当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换一句话说呢，我们今天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只能学习如何顺着圣灵来生活。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我们已经开始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啊，一种全新的生活，就是顺着圣灵而活，而不是顺着情欲而活。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做 C.S. 路易斯啊，他曾经写过一部作品啊，叫做《纳尼亚传奇》啊，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啊。这个《纳尼亚传奇》它其实是把基督徒的信仰啊，用寓意化的方式呢，放在一个类似于像一个童话的故事里面。那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他讲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四个孩子啊，他们在他们假期中间非常的百无聊赖，非常的觉得枯燥乏味。结果在他们的一个捉迷藏的一个活动中间呢，他们无意中就发现了一个衣橱。当他们从衣橱的后面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发现说他们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新的世界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他们的角色跟以前都不一样，他们必须要承担一个新的角色。那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是我们常人所理解的那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狮子，有女巫，有各种半人 半兽的一种一些怪物，还有一些会说话的一些动物，树精啊，种种种种，是完全是跟他过去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必须要学习开始去担任一种新的角色，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他们是一群王子和公主，他们有一天要去继承那个国王的位置，要成为国王和女王，他们要在那个国度里面要去学习，要去征战，要去打仗，要去打败那个他们的敌人，就是那个白女巫，他们要借着征战，然后去最终他们去完完全全成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最终要完成的这个责任和使命。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类似如此，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好像我做了基督徒，我无非就是换了一种信仰，无非就是好像我多了一点活动，我可以到教会里面活动，或者我还可以参加一些大家周间的一些大家彼此的交易，我可以多交朋友。可是其实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如此，我们的信仰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我们从此有一种新的身份，而且我们从此要开始一个永一直持续不断的一个征战，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状态。所以保罗告诉加拉太的基督徒说，你们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征战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纳尼亚的那四个孩子，他们在踏入衣柜的那一刻，他们其实已经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们去必须要去面对一个必须无法逃避，你完全没有办法逃避这个征战。保罗这里告诉你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选择顺服圣灵，一定不能选择顺服情欲，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你也没有别的出路可言。好，在这里他特别的，保罗在后面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情欲啊，讲到邪情私欲啊，罪啊，败坏污秽啊，这些其实在保罗的这个用词里面都是互相互换的。他讲到情欲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从罪里面发出的各种各样的败坏的东西啊。那保罗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情。我们始终处在一种征战里面，我们始终处在一种痛苦里面，一种冲突里面啊，我们不能够去避免说我们会面对和情欲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而且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圣灵的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讲到圣灵的各种果子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圣灵和情欲是绝对是针锋相对的，是绝对不可以融合的。所以你今天不可以在你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间说，我还可以容忍一些罪在我的生命中间，我还可以容让它暂时留在我的生命中间，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你今天只能够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新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一个重生的律，我们进到这个战场，我们就要准备征战，我们就要学习顺服圣灵啊！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宣告天国来临的那一刻呢，他就是在呼召人进入不同的国度，而且这样的一个呼召本身，他没有给你任何的中间的地带，也就是你不可以说，我今天既可以选择耶稣的国，我又可以选择这个世界的国。那但是世人，我们可以想象，今天的世人其实他们希望说，天国最好是这个世界的改良，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时候，有一天就变成天国了。但这只是人的一厢情愿，人们其实今天不喜欢这种绝对的教导，说哦，你就只能选择跟随耶稣，你就只能选择来就是顺从圣灵，然后和情欲对抗，我为什么不能和这些罪有一些妥协呢？让我自己舒服一点，让我自己不至于那么痛苦呢？但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了解，你所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就决定了你只能顺服圣灵和情欲去抗争，去征战啊。那我想我们可能跟今天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的很多世界的价值观告诉你说，你可以中庸一点，你可以甚至平衡一点啊，你不需要去做那么极端。但是我们的信仰却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啊，我们必须要学习顺服圣灵的生活。今天传福音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盲点啊，我们会用所谓地上的祝福啊，地上的一些蒙福，我们来拉一些人来进入这个信仰， 说哎呀，你看你那个信耶稣多好啊，你信耶稣有平安喜乐啊，信耶稣有上帝给你的各种福分啊。但是常常当我们这样传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是什么。全部的真相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其实选择了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国度里面，你其实选择了你要顺服圣灵去和罪对抗，你选择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征战，也就是说你选择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士兵，在他的国度里面去为他征战。而且这个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可能我们不会这样要求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是对基督徒讲说你要顺服圣灵，你要对抗情欲，可是我们对不信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信的，你就一定要进入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好，那我们就回到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如何来顺服圣灵啊？保罗在这里似乎没有直接去回答加拉太人啊，他似乎啊，我读圣经，我感觉就是说，似乎保罗知道加勒泰人他们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知道怎么样应该顺服圣灵。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谈说，哎，其实我还是很糊里糊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这个怎么顺服圣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当然可以去归结为一些原因，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弟兄姐妹在信主的那一刻呢，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教导关于顺服圣灵的这样一个真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重生的那一刻都有经历过圣灵的更新，但是仅此那一刻而已，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完全是在靠自己的能力努力的想要建立自己的在基督教里面的道德来去和这个情欲去对抗。我们其实没有去认真去学习我们怎么样过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可能我们会太过强调一种真理的知识和一种头脑上对上帝的认知，我们学了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神学，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这个讲法，那个讲法，好像很有系统，很有那个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去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在真实的经历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经历里面，我们没有去真正去经历，在所有的事上，我们来学习如何来顺服圣灵。那所以呢，才会今天弟兄姐妹才会发现说，哎，今天怎么会有灵恩派这样的信仰出来呢？灵恩派，因为他觉得说，哎，你们都没有经历，那我们就来讲经历。当然，灵恩派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太过讲究感觉，他们太过讲究这种好像个人的这种经历，以至于不知不觉他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们用他们个人的感觉、主观的经历去取代上帝的话语和真理。那真正的顺服圣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它既不是在感觉里面，不是在情绪里面，它也不是在头脑和知识里面，而是从发自你内心深处，从你的灵魂里面的你对上帝的一种认识而引发出来的一种长久的对神的一种委身的行动。大家注意，就是它是一定是一个从你里面引发出来的一个长久的对上帝的话语的一个委身的一个行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就是怎么样去顺服圣灵，然后明白圣灵的事，顺服圣灵。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常常明白我们的身份啊，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不能够跟罪妥协。你今天既然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地位，上帝让你进到这个国度里面，给你这样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你就不能够为在罪的事上有任何的妥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内心存着对别人的一种恨，我们对别人的一种不满，但是我可以说，哎呀，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敬畏神的。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需要去好好去思考，圣灵光照你生命中间，你真的有对别人的恨、对别人的嫉妒、对别人的埋怨的时候，你需要去认真去面对，而不是自己去说服自己说啊，没关系的，这些感觉那就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这样苦待我，我也这样苦待他，我就这样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但是我还是很敬畏神。我们不能够去这样去自己去欺骗自己。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习，当我们实质上是在一种罪的生活方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在那里自己去告诉自己说，哎，你看，我还是经常读圣经，经常祷告的，我还是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的。 你需要去面对你生命中间的那个得罪神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到说，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顺服圣灵的人，首先你要明白你在圣灵里面的地位，你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圣洁的儿女。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到的，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这个旧人其实充满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换了一个地位，好像我们换了一个，我们真的是在上帝面前，我们又是王子又是公主，而且有一天真的上帝会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做王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还没有完全成就之前，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常常弟兄姐妹讲到的三观啊，都是跟这个世界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重新去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祷告，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去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我就不会讲太多，因为我们之前在很多的讲道里面反复的跟弟兄姐妹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最后一个部分当然是跟心意更新变化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当你的内在的心意改变的时候，你的行为也会改变，你外在的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谈到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你一定能够看得到，不光是你的心智要改换一新，而且你的外在你能够被别人看见一个新人在你的身上被改变。所以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其实我们要去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要去思想，要去祷告。当然是我们是一定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同时我们也是靠着上帝的话语，真理的话语不断的开启我们，不断的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谁，以至于我们在里面经历心意更新而变化，也经历我们这个生命在上帝面前一点一点的蜕变。好，那我想我这个，我想真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了。其实呢，我信主也算是蛮长时间的，但是其实我真正开始认识到一些真理的功课啊，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是有一些思考啊。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常常讲到一个爱啊，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对爱的这个理解呢，以前是相当的一种就是还是表面的。虽然说我们从一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爱的信仰，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对爱的这个理解还是相当相当的表面的。那直到最近呢，我们其实也是回到话圣经的真理里面，当你真理向你开启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因着这个真理而改变。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我们在读到这个凡事包容的时候，我记得说我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读过这个圣经，知道说这个爱的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凡事包容。但是其实呢，我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并没有认真去思考，我就只觉得说啊，包容呢，那就是包容吧，那我如果遇到跟别人有冲突的话，我就多担待一点，多让着一点，这就叫包容。但是呢，当我们去读这个凡事包容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如果去读英文圣经，我们会发现包容这个字它是用 protect。Protec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护，凡事都要去想到对方的一个益处，你要去保护对方。所以当我发现说这个保护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不是我以前理解的这个包容。以前理解的包容就是说我只要让着点就好了，我只要妥协一点就好了，我只要好像这个不跟你计较就好了，不是这样一种消极的行为，它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你要去主动体恤到对方的难处，主动体恤对方的软弱，体恤到对方的不容易，然后你去主动的去保护对方。我觉得当这个真理在你里面去更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其实我看见我很多的生活里面的很多的行为，包括跟我的太太跟两个孩子，我发现我很多时候真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没有爱的，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包容。 我没有真正的保护他们。我很多时候顶多就是做一个妥协忍让，说啊好了好了，就这么着了。但是我并没有去主动的行为，发自内心的去保护他们，去为他们设身处地的去着想啊，为他们设身处地的去想到他们的处境，想到他们的软弱，然后扶持他们。好，我想我们或许每个人都需要这个，在顺服圣灵，在对抗这个情欲的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啊。我还是这样讲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情欲的时候，当然保罗列了很多的罪啊，都是跟罪有关的一些内容。但是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啊，当你们读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啊，凡是不属圣灵果子的，或者和圣灵的果子相对啊、对相相对相、对立面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情欲。保罗只是在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些罪和情欲的事情全部都罗列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不节制的人是不是也是属乎情欲的？一个没有爱的人是不是属乎情欲的？一个没有恩慈的人是不是属乎情欲？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能够重新去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我们上帝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地位，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虽然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心甘乐意的去选择顺服圣灵，我们要顺从圣灵，不顺从情欲，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都应该这样一直靠着主，靠着圣灵走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就是作为你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但是主，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亏欠，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常常误解你的意思。主，也因着我们自己对真理的一种错误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和罪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主，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对罪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心，乃是我们不容罪在我们这个生命中间再掌权，不容这个罪在我们生命中间再出现，让我们向着你有一个绝对的心。也求主你教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心里面都有圣灵，那位圣善的灵，那位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的灵，他一定会教导我们如何去顺服圣灵，如何去心意更新变化，而且如何去在我们整个的行为行事为人上，我们可以活出上帝喜悦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 UCBC 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经历生命的改变和成长。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